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智慧，真的知道怎么样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读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到十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117页。好，那么当我们去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撒加利亚书它主要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那么第一大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那么在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他所最关注的事情呢乃是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在神的计划里面的这个地位。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一个新的出埃及，好像再一次的出埃及一样。那么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新的救赎真的是在让他在 让他们看见神对他们的爱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爱。虽然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又背离了神，但是我们看见神还是想要再次把他们给拯救回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即便这一次的救赎呢也不是最后一次的救赎，所以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选民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这件事情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在未来的时候神还有一个更加完美的救赎的这个工作。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完美的救赎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接下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里面他所关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虽然实现了许多先知的这个预言，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归回只不过是神救赎的一个开端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只不过让他们借着这个被掳归回先尝到一点将来那个伟大的救赎的一个滋味而已那并不是最终的一个救赎。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个九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看到那么神在将来呢还有一个完美的救赎。那么这个完美的救赎的开始呢就从一位弥赛亚的降临作为开始的那我们看见当这位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不像世上的君王是高高在上是趾高气扬的，他乃是以一个十分谦卑的态度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他骑着驴驹以将这个公义将这个救恩带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虽然是那位大牧者，他是君王，但是他却是那位受到击打的牧者他不但被刺伤，而且他被背叛但是我们看见即便如此呢，那么他还是最后会制服列邦，制服这些恶势力，然后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这个我们这些就是大概我们会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的内容。那么我们如果把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再进一步的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主要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这样有关的预言所以是有关于弥赛亚君王的预言。那么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呢，是讲到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事情，也就是有关于弥赛亚国度的预言所以是有这两个部分。 我们今天是要看第九到第十一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九章一到八节的经文。在第九章一到八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和尘沙，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的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实图。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好，从这一段的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有关于弥赛亚降临之前的国际的一些情势。那么有些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个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就是亚历山大这位大帝这位王他的那个时期。那么那个时期我们看见这位非常残酷而且又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来为神做这个审判列邦的工作所以在那时候他不但占据了这个叙利亚的首府大马色这个地方，而且他也占领了他邻近的城哈马，所以呢那些地方都属于哈德拉这块地所以他说让哈德拉地臣服着而且他的军队呢一路的从北而下，横扫腓尼基的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腓尼基的城市，是推罗跟西顿。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腓尼基的海港，以商业跟政治闻名。那么虽然这些城市他们在政治、在经济、在军事上都非常的强大，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逃过神的审判。所以当他们被毁灭的这个消息传到腓利士人那里的时候，腓利士人他们就大为的震惊因为他们想这个接下来这个目标呢亚历山大的目标就是他们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看到记载的有以格伦、亚实基伦加萨、亚实图，那么这些都是腓利士地的一些大臣不过我们从历史的一些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亚历山大的征战的记载里面并没有提到亚实基伦、以格伦跟亚实图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加萨的记载呢却是非常的详尽我们就知道加萨这个地方它原本有很好的一个防御的是有很好的防御的一个地方，就像推罗一样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在那里，但是最后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办法抵御这个亚历山大强大的攻势那么加萨这个地方在亚历山大攻这个城五个月之后呢就被攻陷了，那么他的王跟里面的居民呢许多都被杀了，那么其中存活的人最后也都成为奴隶那么这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是许多人认为这里所提到的是就是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神的审判临到外邦人那里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指望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 不但要拯救犹大人，而且神也要拯救这些外邦人，让这些外邦人能够归入他的名下。所以呢，在第七节呢，我们就看见在第七节又带出了有两个有盼望的信息啊，带出一个有盼望的信息，两个有盼望的信息。那么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啊，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哈。那么为什么这段经文是有盼望的啊，一个信带给我们有盼望的信息呢？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士人，他们原本都是信奉异教的，所以他们在吃那些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把血把它全部啊弄掉的，哦，他们是连血带血的吃那些啊祭偶像之物的。但是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呢，是会把血放掉，好，哦，才吃的。所以这个是啊，他们跟他们的不同。所以在这里啊，神这样讲说，他们啊要除去他们口中带血之肉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得到洁净的意思。好，哦，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看见，不但是要让除去他们吃带血之物呢，而且要除去他们吃可憎之物。那么在这里，这个可憎之物到底是指什么呢？哦，这个可憎之物呢，哦，就像猪肉、狗肉或者是老鼠肉，这些都是可憎之物，哦啊，那么在这里神要除去他们 这一切的东西，就表示神要来洁净他们。那么就像从前啊耶布斯人一样哈，那么耶布斯人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大卫那时候啊的那个故事哈。当时耶布斯人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么当大卫攻占了这个啊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并没有将耶布斯人把他们给毁了，哦，他让他们可以继续住在那里哈，可以跟他们一样啊。成为他们的居民的一部分。那么从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见啊，神啊在啊对外邦人的一个心意哈，神并不是要毁灭啊所有的外邦人，神啊其实对这些外邦的渔民呢啊，神还是有一个拯救的计划存在那里，神要拯救他们啊，就像神要拯救犹太人一样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只提到以格伦人哈，其实以格伦人只是作为外邦人的一个代表而已。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不但要洁净这些余剩的啊这些外邦人，而且呢，也要让他们能够跟犹太人一样成为神的子民。那么这个就是给他们最大的、最好的一个盼望。所以啊，我们从第九章一到八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啊那一线的曙光，那就是外邦人呢，可以也有这个得救的指望。神的救恩不只是在啊犹太人的身上，也是在其他的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啊，接受神的救恩的人，那么神都会接纳他们。好，让他们得到洁净，就像神的子民他们得到洁净一样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啊，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在这里，神不但要使这个长久以来跟他隔离的这些外邦人呢，能够啊归于他。而且呢，神也要来看顾他的百姓，哦，神要看顾他的百姓，让他们不要再遭受到这些的迫害。但是这里所讲的当然不是指当时，哦，当时其实神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之后呢，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得到释放，还没有得到神完全的眷顾，哦，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事情应当是直到未来的那时候说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在这里记载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啊，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的这一件事情哈。但是我相信当先知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啊，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情是一直到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特别是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因此我们可以看见马太呢，他就在马太福音啊里面就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来说明耶稣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他要骑着驴驹来进入耶路撒冷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就是主耶稣跟世上的君王啊最大不同的地方。他乃是谦谦和和的啊来做这个君王的。那么他这样做有他的目的，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他这样做要让他们知道，他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一位要来推翻罗马政府的君王。他并不是要来用武力来推翻这个政权的，相反的，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乃是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他是那位和平之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上的君王，他们要建立他们的权柄啊，他们是用武力，是用军事的力量啊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越有军事力量，越有武力的世上的君王啊，他们就越有权力，越有权柄。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权柄不是建立在他的武力上面，虽然他很有能力，但是他不是用这个武力军事的力量来建立他的国度，他乃是用爱来建立他的国度啊，他用爱来建立国度，才能够啊带来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和平哈。那么当这个撒迦利亚讲完了有关于弥赛亚要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这个预言之后呢，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神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么这一段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虽然说是神要拯救他的百姓的一段信息，但是在这段的信息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对他们而言，是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一些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记载在第九章十一节到第十章的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九章的十一跟十二节的经文。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弥赛亚的降临呢，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要使被掳的得释放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神的心意。那么在这里讲到立约的血，就是指那个祭牲的血，是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凭据，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这个祭牲的血作为神跟百姓立约的凭据。那么在这里还讲到无水之坑，那么这是指到古代的监狱。那么这个古代的这个监狱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是代表他们的被掳，或者代表他们所遇见的这个困境。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不论他们当时的处境如何，那么神因为跟他们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呢神最终都会拯救他们的。所以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啊，他们只要愿意来信靠神呢，他们最终都是有这个指望的。神在这里不但要使这个被掳的得释放，而且呢，神也要使他的百姓能够得胜。因此，接下来第九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就记载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种植，攻击西利你的种植，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们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血，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提到上弦的弓，张弓的箭，勇士的刀，还有谈到这个弹石。那么这些呢，都是作战的兵器，所以他提到这些事是在用来形容战争的事情。那么也提到一些自然的景象，像是闪电跟旋风，那么这个都是古代的时候用来形容神的显现的一种情况。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呢？在这里有人认为这是在预言，在这个之后呢，在马加比的时代呢，犹太人他们起义起来到那时候他们会挣脱这个希腊的统治的那个时期所讲的。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这个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这不是在讲恐怖故事，这个不是在讲那个吸血鬼的故事。那个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的描述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个，他在这里的描述呢，可能是在描述他们战胜之后摆设庆功宴那种的一个景况那么这里只是一种的比喻性的描述。另外呢，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里是借用这个野兽撕裂吞吃这些掳物啜饮其血这件事情来象征他们完全的来打败这个仇敌这件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是象征的比喻的意思，不是他们真的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岳辉他也讲过，他要渴饮匈奴血但是他不是真的去他只是表达他心中的那种情感而已。那么最后这里第十七节说到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那么这句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的意思到底如何。这句话看起来有点奇怪，五谷健壮少年少男。那么我们可能还可以稍微理解因为吃东西让这个人健壮但是新酒培养处女，我想这个就不太容易理解了。到底为什么他说新酒培养处女要了解这句话，其实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五谷跟新酒在圣经里面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五谷跟新酒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是丰盛的意思是神的赐福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五谷跟新酒就是代表神给予他们丰盛的赐福。那么在这里少男跟少女呢，只不过是众人的一个代表而已 好，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是要告诉我们，在将来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好，那么这当然是指到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啊那时候的繁荣的景象。那么当神帮助他的百姓，让他们能够胜过他们的仇敌之后呢，接下来神就要帮他们除去他们的内患。那么当时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内患呢？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经文，第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露，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普世所见的是 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呢，他们就转向家神。那么家神是什么呢？家神就是他们家里面的神像，叫做家神。那么他们这边常用这个啊神像来做这个占卜的工作哈。另外他们也转去寻求那些卜筮，那么卜筮就是借着一些啊一些征兆来预言哈，或者是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但是转向这个卜筮，而且他们也转向这个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就是借着做梦去得到一些启示的方式。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假的。结果呢，他们就像羊走迷的路一样。那么这都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好的牧人能够来牧养他们的结果。所以呢，神就向这些恶的牧人来发怒。神不但要除去他们当中的恶的牧人呢，而且神也要赐给他们好的牧人。所以接下来第十章的第三节的下半段就告诉我们说，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黄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上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那么在这里讲到有三个非常不寻常的隐喻哈，这里这三件事情都是指首领讲的。在这里讲到什么呢？房角石、钉子跟征战的弓，这三个都是指到领袖所讲的。那么房角石跟钉子我们知道都是有稳固的作用，所以这样的领袖呢可以稳固他的百姓。那么征战的弓呢则是有得胜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在这里领袖用征战的弓来代表呢，就是代表这个领袖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征战得胜。所以神接下来要赐给他们好的领袖呢，是要让他们可以在生活里面得到公平的对待，而且呢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也能够得胜。那么尽管神要赐给他们好的牧人来代替这个恶的牧人，但是其实谁才是真正的牧人？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牧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亲自来牧养他们，神要来兼顾他们。所以接下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 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大家跟约瑟家呢，分别是代表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再次的将他的子民把他们招回来，就像牧羊人将他迷失的羊再把他们找回来一样。所以这里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在这里发嘶声呢，就是牧羊人吹口哨或者是吹笛子的声音，借着这个声音要将他的羊群再把他们呼唤回来，要把这个迷失的羊再找回来。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属主的这些羊，他们虽然在远方，远离他们原本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神会对他们发声，发出呼喊的声音。当神将他们发声的时候，这些在远方的主的羊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会回应主的声音，会再一次回到牧羊人的身份，所以他们会再一次回来。那在这里说到，当然那时候犹太人就要从埃及亚述的地方回到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从巴勒斯坦的地方，是从埃及跟亚述的地方归回呢？那么因为当时有些人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的，当巴比伦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有些人是逃到埃及去，有些人是逃到别的地方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掳去。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埃及还有这个亚述呢，只不过是那些逼迫他们的国家的一个代表而已。那么在这里提到这个基列跟黎巴嫩这两个地方呢，是分别在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的这两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两个地方，就是代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将来他们归回之地，其实他们那时候已经归回了，他们归回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他提到经过苦海跟尼罗河这件事。苦海到底是哪里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提这件事情最主要是要提醒他们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当初神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时候他们经过红海的那件事情神在那时候能够带领他们经过红海，那么神在这里也是提醒他们，在将来神也是一样可以带领他们从别的地方能够出来就是新的埃及地，从新的埃及地里面出来。所以不管他们目前的这个处境如何只要他们来信靠神，他们都是稳固的。所以从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将来的弥赛亚是他们真正的牧人，那么他要来牧养他们，而且要兼顾他们。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一再的给他们很肯定的话他说我要我必神一再的跟他们讲这样的话，最后呢再加上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段的信息里面，他最后他签名盖章他说这 I guarantee 我要做的事情 一定是会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给他们有多大的一个鼓励，一个盼望在这里。那么虽然说神要来亲自来牧养他们，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弥赛亚真的来临的时候，那么他们对弥赛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不但不接受他，而且呢将这位弥赛亚交给罗马人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后来的人对待这一位要来兼顾他们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的态度。结果他们就要因为他们离弃的这位弥赛亚再一次的受苦。那么这再一次的受苦，我们从这个后来罗马的军兵在主后七十年再一次攻陷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毁灭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他们离弃弥赛亚的一个结果所以接下来第十一章呢，我们就是要来谈论弥赛亚降临之后遭到他的百姓弃绝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第十一章里面，我们还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十一章的一到三节的经文，在十一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利巴嫩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的，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种的解释是把这个香柏树跟松树呢当作是狂傲的强国的代表，那么这里的牧人跟狮子呢就是君王的代表。所以如果这样来看呢，就是象征神会对列邦的一个审判。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把这段经文看为是神对巴勒斯坦地的审判。因为黎巴嫩、巴山跟约旦河这些地方都是在巴勒斯坦上面的地方。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受到审判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是因为他们不接受那位弥赛亚的来到，他们不接受弥赛亚，所以呢他们才会受到审判。所以在这里我比较接受第二种的说法因为在这里就是讲到他们背弃弥赛亚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至于下一段呢他才开始讲到他们怎么样弃绝这个弥赛亚怎么样拒绝这个好的牧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把弃绝的这个结果先讲，然后把他们弃绝的这件事情后来才提。那么即使这只是一种文学的写作的方式许多的作者他们是有用这种逆转的笔法来写作的，所以他们先把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告诉他们，然后才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第二部分的经文，这里就讲到这个弥赛亚背弃的预言。在十一章的四到十四节里面，我们还可以分成两个小段来看。第一个小段是记载在十一章的四到六节的经文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 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撒加利亚做什么事呢？要去牧养他的百姓。那么这里看起来好像神再次给他们机会，但是呢神再给他们机会，他们会不会回头呢？好，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不会回头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将宰的羊。好，他们是专门被牧羊来食用的羊，是被杀的。他们不是那个被养来是要收取那个羊毛的羊，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将宰的羊，所以呢他们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我们看见即便神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但是这个结局呢是可以预期的。这是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呢，都是因为他们弃绝这个好牧人牧养他们的缘故。在这里也就是弃绝了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来看第七到十四节的经文。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的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就由他死，要伤亡的就由他伤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会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他充当这个好牧人的角色，他以他实际的行动来传递这个信息。那么在这里有他用荣美跟连锁这两根杖来牧养以色列。那么这两根杖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在这里荣美呢，其实它是神的一个特性，是指恩慈跟完美。也就是说这个荣美这根杖代表神对以色列的保护，神对以色列的保护，神要施恩给以色列人，这就是这个荣美的杖所代表的意思，因为神跟他们有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当他们不接受，他们背弃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立约的关系就自动就不成立了。当这个立约关系不成立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要把这个荣美的杖给折断。神要撒加利亚将这个荣美的杖折断，这件事情就表明神废弃了他跟他的选民所立的约，那么他们背弃神的结果就是毁灭，刚刚我已经提到过了。那么第二根的杖这里我们看见是连锁，连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连锁就是代表这个犹大跟以色列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联合，他们这两个在神里面是被联合起来的，那么当他们背弃神之后呢，那么神就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兄弟之间的情谊呢破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二根杖的这个折断呢，就是表示他们犹大跟以色列这个兄弟的情谊呢会被折断。所以连锁其实是一种爱的连结，但是因为在他们当中已经没有爱了，所以 这个自然的啊，没有爱啊，自然就会分开了。哦、所以在这里神要先是折断这根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这样的结果自然呢兄弟之情就会没有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 这些我们都还容易了解的、比较难了解的是第八节的经文。第八节讲到一月之内呢，我除灭了三个牧人、三个牧人，这三个牧人到底是指谁呢？很多人都在猜想，到底这个历史上到底有什么，哪里有三个牧人在一个月以内？一个月不是表示正好一个月，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神除掉了、除灭了三个牧人。其实很多人去找各式各样不同的答案，但是没有人敢肯定他们所找到的是对的。在这里比较有可能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这三个被废弃的牧人是象征先知、祭司跟君王三种不同的职分。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先知、君王、祭司来牧养他们，这三个三种做这个领袖的职位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三个牧人。那么这些败坏的领袖因为不能来牧养他们，所以呢神厌烦他们，憎嫌他们，才会将他们给除去。那么最后这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提到的就是先知撒加利亚，他放弃自己放弃牧人的这个职分。那么在这里，既然他自己放弃牧人这个职分呢，他就不能向那个贩羊的人索取这个牧羊的这个工价。所以在这里第十二节，他才会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那么这30块钱是当时奴隶如果不小心被别人打死了那么这个主人可以向对方索赔的价钱就是30块钱。所以30块钱是一个奴隶索赔的价钱那么30块钱是不是像这里所说的是很美好的价钱呢？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以在这里所说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钱丢给亚父这件事情呢，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讽刺的说法而已。那么在这里先知将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亚父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把这个钱放到圣殿的这个银库里面，归给这位群羊的大牧人。那么这件事情呢，后来就成为主耶稣被犹大以30块钱出卖他的，就他就作为这件事情的一个预言。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提到这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那么我们很明显看到这里明明是先知撒加利亚所以我不知道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而不是应验先知撒加利亚的话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所读的旧约的圣经一开始呢是耶利米书，他们圣经的顺序跟我们今天圣经的顺序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他们把先知书当作是同一卷书的话，他很自然的就会认为，那么这是引用自这个先知耶利米的书信里面的话。那么最后我们来看11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在15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的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弃绝弥赛亚的牧养之后呢，就会有另外一位分昧的牧人来牧养他们。但是这位牧人呢，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样来牧养他们，不但不懂得怎么样来牧养他们，而且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他会来吞吃他们。因此呢，他们如果用这位愚昧的牧人来取代这位真正的牧人，他们其实呢是自己惹祸上身，自讨苦吃。那么这件事情不单是针对犹太人讲的，也是针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说的。今天不只是犹太人在拒绝这位弥赛亚，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也还在弃绝这位弥赛亚。但是我们知道弃绝这位弥赛亚牧养的结果呢，那么最后就是自讨苦吃。所以呢，我盼望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真的是给予我们不单是一个警惕，而且是也是一个提醒，让我们真的能够要能够来接受这位大牧人的牧养，不要去跟从一些异端邪说，一些敌基督的人的牧养。那么这是给予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带来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所讲的，这是大部分是有关于当时候先知撒迦利亚他预言到耶稣基督第一次要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是可信的，他所讲的话他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已经在历史上已经一步一步的在应验。所以我们所信的是确实是可靠的。那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是看见主这一切的事都在主你的掌握里面。主啊，你所要做的事情早在旧约先知的预言里面都已经讲过了，以至于当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信你所说的话是可靠的，是信实的。不但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而且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件事情在将来也同样的要应验。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主保守帮助我们对主持有一个信靠的心，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里耐心的等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我们把今天余剩的所有的聚会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